还有刚刚都没有录音哈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善意的神，我们的神在创造世界，我们甚至是父神在主导，我们说是父神预备的这个救恩，但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说我来到这个地面上，所以有圣父的时期，也有圣子的时期。当时候满足，耶稣基督就诞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圣子在地面上有33年，然后完成了他的救恩，所以这叫圣子的时期。然后耶稣基督他完成他的救赎，他就升上了高天，然后他就差派另外一位的保惠师，另外就以波毁师，所以耶稣是第一位的保惠师，但是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。所以有人说当圣灵降临在这个地面上，当五旬节的时候，这就是教会诞生的时期，就是教会时代，教会的时期也称为什么圣灵工作的时期。但是请我们不要误会，圣父在做工的时候，圣子有没有做工？有做工哈、哦。圣子在那个地方一起参与创造的工作啊，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啊，我们可以来看箴言，箴言第八章的22节到31节，因为我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有一个啊比较一般的认识。22节说，在耶和华造父的体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。就有了我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看圣经，你可以不可以、哦哦、要不要、哦、在两段的圣经在775页、哦哦、因为苏牧师讲的都是根据圣经、哦、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这个我是代表的圣子耶稣，从亘古从太中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经被立，耶稣被立了，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我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，他在渊面的周围发出圆圈，怎样？我在那里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谁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大地的根基，那是我在那里为什么？为公司，是他 engineer 哈，是他的总工程师啊。天天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荣耀，荣耀在他为人什么预备可住之地，也许也住在什么世人之间。所以圣父在创造的时候，圣子耶稣怎样已经在那边怎样参与创造的工作，是他的总工程师，他喜悦什么住在世人当中。所以有一天耶稣就来了，所以耶稣的名字是什么？亚索米亚，什么意思？他要叫他的百姓从什么？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传说哎呀信耶稣啊有很多的好处，不，信耶稣当然有很多的好处，但信耶稣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你从罪恶的里面怎样被拯救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拯救你的罪，只有主耶稣基督。释迦牟尼不能拯救你的罪，对不对？释迦牟尼叫你修行嘛，法轮功也不能拯救你的罪，穆罕默德也不能拯救你的罪嘛，只有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很独断，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，你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耶稣基督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解决什么人类罪恶的问题，只有耶稣解决人类罪恶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他是完全无罪的被杀的羔羊。所以中国人我们的这个意思是什么？羊下面什么一个我，有没有？我们躲在羊羔的下面，我就得称为义的。羊羔是被杀的，耶稣成为被杀的羔羊。所以施洗约翰为耶稣作见证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然后呢除去世人罪孽的。 他是被杀的羔羊。如果我替你死没有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罪啊。好，你不能说我有罪啊，这个替你死，因为我本来就有罪，我也有本来就该死的嘛。全世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耶稣，他是全然无罪的。释迦牟尼也有罪，对不对？肯等总统也有罪，毛泽东也有罪，蒋中正、蒋介石也有罪，都不能把我们，只有主耶稣他是完全无罪的。所以在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怎样？他洗手三次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所以耶稣替我们死了，不是花木兰代父从军啊，他本来要当兵嘛，但是呢，花木兰说我代替父亲从军，他只是从军而已。但是现在是什么？我们本来该死，但耶稣说我替你死。所以耶稣怎样在天父创造的时候，这个圣子已经踊跃住在世人的之间，他有一天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，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有没有？然后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？以马内利。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。如果你已经沉到水中，你快要死掉了，哇，一个女生沉到水中啊，就跟阴茎的男生像喂赏一样，就把她救起来了，不让把她救，用人工呼吸把她救起来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女孩就说啊，我谢谢你啊，但她不晓得这个人是王啊。她说我不让救你，我还要带你来到王宫里面，我要娶你，你可以永远住在我的家中。哇，这个女孩就跳起来了。他不但他的生命怎样被拯救了，而且他一生过着什么美满幸福的日子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更好啊！所以耶稣不只是拯救我们而已，耶稣乃是怎样？不但拯救我们，把我们的污秽的衣裳拿去，便穿上什么圣洁的衣袍，而且要让我们怎样与他永远同住。所以耶稣的名字称为什么？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住。因为可能我们在这边有一些比较信主不久的，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太棒了，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老是要信耶稣？不是吃饱饭没事情做，不是因为没事情啊。马太福音第一章太棒了，第一章二十一节哈，马太福音你一定查得到哈，这个第一页嘛，对不对？新约的第一页哈，阿们。我们都要看圣经哦，每一次来教会，你一定要带圣经啊！哈，这样对你们有没有不合理的要求？没有哈，是牧师给你们要求都很简单的。第一章二十一节，他要将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为什么很喜乐？因为无罪一生什么轻，半夜敲门心不惊，阿们。魔鬼定你的罪，耶稣去什么去开门？魔鬼敲门，你不要自己开门了，耶稣去开门，也就是说我已经赦免了他的罪。耶稣用他钉痕的时候让他看，你不能再钉他的罪了。虽然你超速罚款，但是呢钱已经什么送到警察局去了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好，那接下来二十二节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？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转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是神创造我们原来的目的。神创造什么？天地，然后最后一天创造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愿意怎么样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他创造亚当和夏娃，不是说我创造了你们，然后就不理。不，如果你生了孩子，你不跟他同在，这个孩子可怜不可怜？那个叫孤儿。我要把孩子生下来，打个鞋后，每天都要抱着他，看着他，吻着他，喂着他，跟他洗澡的，这个喂他，天天看他，越看越可爱。所以神看我们怎样？越看越可爱。神创造天地第一天，他创造他是什么？他所创造怎样精湛，有没有？哎，昨天这个生牧啊，是不是江岭牧生啊， 将你茂盛。哦，他说他耶稣那公赞，哦，他什么都是赞。神创造我们有没有说赞？有吗？金价赞。我们来看创世纪哈，来看看。第一章的第四节，神看光是什么？是好的，精湛，对不对？再看第九节，这个第一章的第九节，然后看第四节的后半段，神看是什么？好的。在第十三节下半段，十二节下半段，神看是好的。然后再看这个十八节，上帝看是好的。然后再看二十一节的下半段，神看的是好的。然后二十五节，于是神造出野兽各种其类，这个牲畜各种其类，地上一切的昆虫各种其类，神看的是什么？好的，有够赞。然后呢，好戏在后头，神最后讲造了什么？造了人。我们看二十六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什么？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昆虫。二十七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什么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然后给他们什么地道的命令，叫他们什么成为什么生养众多。所以美国怎样可以收留那些什么一胎化政策的受害者跑到美国来？可以生第二胎，因为美国按照圣经的教导。阿们，中国大陆没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他有时候人口太多了，没要死啦。神会养很多人，感谢主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，她当时还不止，因为她怀了第二胎啊，因为她现在是共产党员啊，第二胎的话一定保不住啊。然后她的姐姐哈，有一天呢，神让她在异乡中看到一个大奶瓶，然后在喂。然后他姐姐刚好没有孩子，所以他的姐夫说：“哎，把他带来。”他当时还不晓得他有孩子呢，还怀孕。他看那个大奶瓶，然后他们没有孩子，他想去认养，他就打电话给他妹妹说：“妹妹说她怀孕了，要把他打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你来，我收养你，好不好？”“好啊。”我们是上个礼拜去，我们是两个礼拜去看他，孩子生下来了，哇，太可爱了，哇，有他生他的妈妈。还有他的这个阿姨也是两个妈妈，哇，这个姐夫很爱他，马上生下那一天就是什么就认养手续，非常的幸福。神要我们讲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个地，然后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各样活动的行动的活物。神说看了我将一切遍地的结种子的菜蔬，一切树上所有所结有核的果钱赐给你们做食物。哇，神给我们一个最高的使命是什么？你当生物所的所长，动物园的园长，海洋生物的这个所长，那你管理什么都是你的，好不好？天天有水果吃啊。当然他没有叫你吃生鱼片啊，他是说有核的果钱赐给你，但是你要注意什么？走兽、空中的飞鸟，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树的得物，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。所以牛吃草，然后呢？
老虎也吃草
哈。那我们吃牛，对不对？有这牛肉面可以吃。三十一节，神看一切所造的都什么？都甚好，有够赞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，所以人称为万物之灵。所以人不能跟动物结婚啊，人只能跟人结婚，你不能对牛弹琴啊，对你弹琴没有用的啊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这个三一的神，父神创造的时候，我们的子神也参与什么？参与创造，而且他乐意跟人同住。所以神创造我们一个最大的目的，不只是救你而已，给你一点恩典，你在这个地面上这个做这个很多罪恶的污染，但他解决你的罪恶的问题。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你要在天上跟他怎样 永永远远住在一起，不再有黑暗，不再有眼泪。所以你看启示录22章，在那个时候是什么？最美的，最棒的，你永远跟你的神同在。这就是人类我们的历史观，在那个时候不需要有这个美容师了，不需要开眼有这眼镜行，也不需要去染这个头发了，都不需要了，也不需要再植牙了，我们一切都是更新的。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盼望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成就这件事情。阿们。所以圣子在创造，圣物在创造的时候，圣子参与其间，然后圣灵呢，圣灵也在那个地方参与创造。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，第一章的第二节说：“第一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什么灵运行在水面上。”哇，圣灵也参与其间，有没有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一起，然后再看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，他就成了什么？有灵的活人，有圣灵，叫做气。气跟灵啊，在希伯来原来是一个字，是一样的。所以人靠一口气嘛，你没有气，你就死掉，对不对？你要有生气啊，生命的气息。我们先看诗篇，诗篇104篇29节，诗篇104，诗篇在圣经的中间很好翻，诗篇，来，对对对，诗篇的中间，诗篇在中间735页，你们今天一定要看到哈，我们后面有一个很英俊潇洒的男士啊，嘿嘿。你要知道神让你这么英俊潇洒，是用他吐一口气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你是万物之灵，阿们，是有灵气的，很有气质，有灵。有没有说这很有灵气？有没有？我们是不是这样讲？有灵气嘛？有的人叫眼目无光啊，但是你有灵气。你看104篇的28节，有没有？我的英俊小生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哈，来，29节，你淹灭他们变金光，你收回他们的气，他们就什么？死翘翘啊，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。所以灵也参与创造，对不对？再看30节，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变什么？变受造。哇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，那个土地啊，第二天怎样？他们长有这个露水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土地在滋润，在滋润，然后会长出什么青草？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参与什么？都参与创造。我今天要讲这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啊，阿德那这交代我要讲的就是那个啊圣灵的更新嘛，所以我要讲圣灵。但是圣灵不要说啊，圣灵只是一个力量，不是。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，有圣父的时期，有圣子的时期。但是圣子耶稣已经完成救赎的大功，他就什么？他就把另外一位的保惠师，就是圣灵降临，这就是教会的时期。所以从五旬节开始，他们就被什么圣灵充满，就开始建立教会，有没有？在使徒行传，我们来看。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下半段的164页，英俊小生，我都跟你讲页数了，164页，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哈，今天你来绝对不是突然的。英俊小生，你信了耶稣的吗？你信了耶稣哈？哦，在胡适，太好了，阿们，你会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人，阿们，太好了。第二章是讲到什么？五旬节什么降临？我想你们都知道了。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在一起，忽然从天上有什么响声？啪！好像一阵什么 大风吹过他们所住的屋子。圣灵有时候是一个 gentleman， 是一个绅士，但是你不要以为他每次都是这样子。圣灵像什么？大风一样，你们没有被电到，有没有？被电到的请举手。你电到是不是这样子？我是英国绅士，我是儒家的君子。哎呦，电到，会扯到啊，有没有？不管你是小姐、男士、女士，你是牧师，你是大主教，你是教皇，都一样啊，都会跳起来，对不对？阿们，你有没有跳起来？已经死电死啊！圣有时候是这样子，那个时候怎样？有舌头，如果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就会变什么？圣灵充满。哇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哦，是舌头如火焰，不是火焰如舌头。常常我们读错了，是舌头如火焰，所以怎样？每个头上都有什么？都有舌头。然后呢，舌头像火焰一样，你要这样想哦。120个人里面，上面都有一个什么舌头？像火，像什么？舌头如同火焰一样，着火了！哇，今年的一月啊，有一个讲叫加满克人，他是火的使徒啊，所以他在讲道的时候，他说 fire。结果那个路人哈、去报警了，嚯、说看到那个我不晓得那个高雄好像最大的楼是什么楼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他好像在30几层啊，那个救护车，那个什么，我们这边是奈汪，他们叫汪，这个汪湾呐，嚯，救了，从上面到下面，每个都到氧气筒去救了，一就看这个火从哪里来，都找不到。第二次又是 fire， 嚯，是人家打电话，消防队啊又来了，第三次又来了，这就是什么？摩西他怎样？看见荆棘中有什么？有火，但是呢，火却没有烧掉什么荆棘，他们只烧到什么那些的虫。如果有蟑螂的话，蟑螂就被烧死了，但是荆棘没有被烧坏，那些的污秽肮脏都被烧掉了，但荆棘没有烧掉。所以当那个在那个高雄的聚会的里面，人心那些污秽的不好的动机不洁净都被烧掉了，但是房子没有烧掉。阿们，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都是什么？除去那些不应该有的，但是保留那些好的。所以你要很小心哦，你不要说你一祷告地都大震动啊。你看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31节，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有没有？他说什么？对不起啊，我应该讲慢一点。他说祷告完的聚会的地方怎样？震动，他们都被什么？圣灵充满。所以你不要随便祷告哦，充满就地大灯地什么，因为神听你的祷告哦。你说我们家都很平静，因为神没有听你祷告，所以你要小心你怎么祷告哦。但是地大震动怎样？房子却没有倒塌，你放心好了，就动一动，但是没事的。然后他们就说放胆讲论什么神的道。圣灵来他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有意不是让你这个哭一哭。有的奇怪说来我们教会都哭，那有的就倒下去，有的他只唱灵歌，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每一个人有的是很平静，像我都是比较平静的，有人说我们是麻木派的，但是其实不是嘛，是神在做不同的工作。有的人喝酒喝一小杯就脸红就醉，有的人喝很多他很平静嘛，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，都是酒，都同样的，但是每一个人容量不一样。但是神都在做改变的工作，都在满足人的需要。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怎样？舌头如火焰。为什么要舌头？为什么耳朵如火焰，眼睛如火焰，鼻子如火焰，为什么要舌头？为什么？你没想到这个问题啊？哇，姜氏老的辣都知道，我们的舌头是怎样？我们的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，罪恶灌满了。我妈妈常常说嘴油灌灌的。哎呦，我们来看雅各书好吗？在圣经后面331页，如果是你是两段的圣经，英俊小圣已经在翻了，没问题。331页他说什么？ 330页雅各书第三章，他说什么？第三章第二节，有没有？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坏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如果有人讲话没有过失，啊，牧师你怎么讲这个话，他就受伤的。哎，牧师也是人，讲话有时候会得罪人，或是有的人怎样，你没有得罪他，觉得你得罪他。像有些人在这流行性感冒的时候，他有的人会感冒，有的人不会感冒，为什么？有的人免疫系统比较低嘛，有的人免疫系统也很高嘛，人家感冒他都不会感冒啊，对不对？阿妹，因为有的人他的原生家庭很健康嘛，所以人家怎样他都不会受伤害。有的人你是要看他一眼，你怎么看我？啊，不看他说你怎么没有注意我？反正你都伤害他就对了。牧师介绍也不行，牧师不介绍，他说你没有介绍我，所以我们当牧师也是很困难。这新的代表介绍还在祷告，还在祷告的时候他已经走掉了。反正他去哪里受伤到哪里，反正每一次在流行性感冒，他一定会什么？会一定会感冒，因为他体质很弱嘛，所以他去哪里都跟人家不合，都是人家得罪他，不是他自己有问题嘛？阿妹，那有的人是什么？他去哪里都把快乐带到哪里，有没有？他是开心果嘛？阿妹，有人见话以上，若是没有过失，他就完全能也能什么勒住什么自己的前身。你们看到一种人，叫他不要讲话，他说我要讲，还要再讲，让我讲完。哦、他已经讲很久了，有没有？有哈、哦。第六节，舌头就是火，这门白体中，舌头是什么？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什么污秽前身？哎呀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。你知道哈、哦，子弹打人哈、哦，打下去哈、哦，去开刀半年就好了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在这边哦，打电话到台湾伤一个人哦，伤了这个30年，他还会记住哦。30年前你跟我讲那句话，永远记住，还伤我，有没有？很厉害哦，哇、哦，这个舌头很厉害，厉害不厉害？
厉害，
厉害哈、哦。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但是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意思是说你可以讲造就人的好话。阿们，你不说话，你长得很啊，不，你长得比较袖珍型的，现在是短小轻薄新人类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走得很高，有些女孩子她长得很高，她很自卑嘛。像我们以前我们练体育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子叫她高个，因为她很自卑，她长得很高嘛，你知道长得太高她也会自卑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她找到她的男朋友要比她更高啊，叫高个儿，我们都叫高个儿，所以人家她也不想人家叫她叫高个儿，她有自卑感，然后就走都低低的。其实长高或长得不高、长得矮都没有关系，都有她的优点。上创造我们都不会错误的，对不对？高一点，她呢高的东西比较方便嘛；长得这个矮一点没有关系啊，你捡到你要捡钱的时候捡得比人家快嘛。阿妹。你要想神创造你的优点，阿们。有的是右手，有的是左手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左手的？哎，很好嘛。苏世民是左手的，他是被修正过来的。你要哎，你们被修正很好，左手右手都没关系，反正有手就好了。嘿，左右开弓，嘿，哇，你这个弹琴非常的平衡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第八节说什么？唯独舌头没有能够制服，是个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然后我们怎样用舌头送赞那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做主那照着神像正形象被造，有没有？刚刚我们唱诗歌嘛？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感谢耶稣，出去就骂人了，同样一个嘴巴。所以上帝怎样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让他们讲什么？讲一种语言叫做什么？叫做外国话。他们讲了14种的语言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很有意思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八节又回头来看哦，164页，英俊小生现在都跟着我的进度了。讲了什么话？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身上所用的相谈呢？什么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等等等等等等，大概有14种的话。你本来不会讲英文，你看你讲起英文来，好不好？我在台湾有一个台南有一个弟兄，他一直为着他妈祷告， 因为他妈妈还没有信主，他妈妈是这个拜这个民间宗教的，他每次都到那个天井上去祷告，但是他妈妈都没有信主。有一天啊，他在天井祷告的时候，忽然讲起什么，一起方言来了，他自己不知道他讲什么，他妈妈听见了，就信耶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妈妈是受日本教，他听懂了日语，他儿子竟然用很流利的日语在祷告，替他妈妈在代求，他就信了耶稣。他一生就那一次哈、讲了日语，以后就不会讲了。神可以借着一个人的口，用你没有学过的语言来赞美上帝。我听过很多的见证，有一次我去中国大陆，去河南，去安徽省，居然发现他用台语在祈祷。他不晓得他在讲什么，我知道他在讲台语啊，因为我是台湾人啊。我服了上帝，太奇妙了。有的人可能他是希腊人，当我在火车上看到有一个人用希腊文在用这个希腊语在讲话，就是他讲救恩，就为着他就信主了。但是外国的宣教士也。你不要以为说你忽然会讲中文，你还是要学中文的，因为你只会讲那一次而已，还是要规矩矩的学中文。阿们。神就改变我们的舌头，那个舌头你不会去咒诅别人的，你只会称颂神为大。阿们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就是为什么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讲方言。我们是圣教会背景，我的神学观是圣灵充满，括号不要讲方言，所以我都严守这个教训。有一天啊，在1977年，有一次我在赶鬼啊，哇，在赶鬼，那个院长的秘书说被鬼附啊，我说院长的秘书很属，怎么会被鬼附？因为我那时候在研究赶鬼嘛，我奉耶稣的名，忽然我开始讲起一种我不晓得的话，我很紧张啊，我就违背我的教育啊，但是我已经讲了，怎么办？哈利路亚，魔鬼很怕我们讲方言啊！哎呀，我那时候说，哎呀，我的经历已经讲出来了，但是我说我不能讲方言啊！感谢主，我已经讲出来了，讲了大概30-40分钟。我不是一个平常很会讲方言，那是第一次。以后我就慢慢查圣经了、啊。原来圣经里面有讲这一段，我才比较放心一点。在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。14章39节，244页，哥林多前书14章39节，他说：“所以，我弟兄们，哇，我们有最可爱的三个孙子的赞的阿公来啊！哥林多前书14章39节，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莫做什么？”先知讲到也不要什么，禁止说方言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因为说方言除了外国话以外，还有一种叫做灵语啊，有的是那个天使的话语，有的是外国话，但是有一种话怎样，我们都翻不出来，不管是什么话，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242页，如果你两段的圣经。14章第2节说什么？那说方言的言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。他说没有人听得出来，所以绝对不是外国话嘛。外国话总是有人听得出来，对不对？然而在那里面，心里却讲说各样的什么？阿弥。我那天我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但是发现他很有效哦。他叫我说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哦，我知道说他很怕了，我就拼命讲啊。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攻击性的武器。第4节说什么？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。所以我们在讲道的时候用的是所谓的先知讲道嘛，用造句安慰劝勉人。我不能讲话，你都听不懂啊！你要禁止，要有人翻，所以公众的方言必须把它翻译出来。但是私下的方言，他说什么是在造就自己。所以你要去造就别人以前，是不是要先造就自己？你开车要去载别人、帮助别人以前，你是不是要加油？加油、加油、加加油嘛，对不对？你是用推的话就很惨的。我现在才发现到，上帝实在是很怜悯我，让我们用悟性祷告，也可以用什么？用方言祷告，太好了。 所以在14章的15节说什么？这些怎样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14节说，我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，所以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。所以我以前都是用悟性祷告嘛，因为我不会用灵祷告啊。但现在也不是我求他忽然交给我了，我现在发现到怎样，我在路上怎样可以走路，但是遇到水，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不会游泳的？你们都会游泳，你在路上是一条龙啊，一条，但是遇到水怎样，就一条虫，因为你不会游泳啊。但是我会游泳怎样？我看到水很高就跳下去游泳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，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，不要两脚着地可以到那个地方，你相信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水中，我是什么？自由式、蛙式、仰式、蝶式、果爬式都没有踩到什么？踩到地，但可以前进啊。如果我没有跟他讲说我在水中，他说我在乱讲，对不对？我没讲。现在你在水中，你在圣灵的里面，你往前去，而且你很轻松，不要两脚着地，可以往前去到达目的，好不好？会游泳的请举手。哇，太棒了！水越深越怎样？越好游，对不对？哇，就是以西结的47章吗？我以前都看不懂这一章啊，什么到踝趾骨啊，到这个膝盖，到腰啊，然后成为克服的水。因为水这样到这个地方，你就很难前进嘛。现在讲克服了，你可以游，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去游泳哈。有时候他灌水灌的不是差，只差一胸而去的时候，还是不太一样，灌得满满的，很棒。我还在那边沉思默想，眼睛闭着可以往前去，好不好？不要两脚着地。所以在路上的时候会用脚走路，然后在遇到水的时候我会游泳。过去叫做什么？用方言祷告跟用悟性祷告。有时候我们用悟性祷告，祷告五分钟，全世界所有的代祷名人都祷告完了，顶多15分钟，要仅仅一个小时很困难的吧？对不对？你们都没有这个经验啊，你们都很属灵啊，我是没有办法。祷告奇怪，怎么只有15分钟啊？但是你会用什么？用方言祷告，哈利路亚。因为有时候我不晓得他到底需要什么，有时候去病床上，他那个时候在急诊室，我也不晓得他到底需要他祷告什么。我们就用方言祷告，但是不要吵到他，在默祷。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另外一种的什么？另外一种的武器，也来洁净我们的嘴唇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说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圣灵的时期。所以我们要怎样？要让圣灵中彰你，因为圣灵呢是要荣耀耶稣。我很喜欢我们圣教会的四重福音啊，是什么？重生得救。是还有呢，过圣洁的生活，成圣，还有呢，神医在你，这是 A B Simpson 来的，哇，太棒了 ，A B Simpson。以后我才发现到啊，你怎么重生？是圣灵叫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因为不信就是最大的罪。你不信，这个人是你爸爸，是最大的罪啊！他不是说做坏事情，这个闯红灯啊，那都是罪，但最大是我是你爸爸。你不认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最大的罪，叫不孝子。所以不信是最大的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不信我。在约翰福音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第8节。讲到圣灵保惠师，16章18节说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什么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他是指责什么？指责圣灵。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所以不信是罪，最大的罪。上帝创造了你，你不认他。耶稣爱你，你不相信他，说我不相信，这是最大的罪。但是平常我们不晓得，是圣灵会责备我们，会责备我们。所以圣灵叫一个人重生，也是圣灵使一个人过着一个圣洁的 生活，所以他称我们是圣徒。还有圣灵使一个人怎样？圣灵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圣灵使一个人可以病得医治，因为这个圣灵所赐的恩赐嘛，有没有？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，十二章的第四节到十一节讲到九种的恩赐，这是圣灵赐给人，241页。讲到圣灵的恩赐有没有？更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，恩赐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公义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，然后等等等等，然后第九节，又有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试探信心，又有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试探什么？医病的恩赐。所以他医病的恩赐是什么？是圣灵给他的。第十一节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gift 是礼物嘛？你爸爸给这个孩子100万，给他这个个人一些钱，给他一栋房子，这是恩典，所以他要把什么荣耀归给父亲，这一切都是爸爸给我的。所以有恩赐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都是领受的，并不是说你有，而且是神按着智慧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你信了耶稣，神就给你恩赐。所以跟旁边的说，你有恩赐，你有恩赐。圣经里面大概列了大概20几种啊，你看这边有什么？你们要不要看看你们的恩赐是什么？你们一定有的，好吗？你看在这个第八节有没有？这个人蒙圣灵赐他什么？智慧的言语，然后有人赐他知识的言语，有人蒙他赐他什么？信心，有的蒙这位圣灵赐他什么？治病的恩赐，有人能够行异能，有人做先知，有人辨别诸灵，有人能够说方言，有人能够说方言，总共有九种，这边已经至少有九种，有没有？耶稣怎样？基督所有的恩赐都有。耶稣有什么？有智慧的言语。他遇见那个什么？井边的妇人，他知道他有几个丈夫？五个。但是耶稣没有说，哎，你卖给先啦，你这歹查某，你叫我的查某人，你假装你是一个好女朋友。耶稣说什么？你说的这话是真的。哎，耶稣称赞他，耶稣有知识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就是说他有从神来超自然的知识，他知道他的背景。耶稣知道这个井边的妇人，他五个字，他不是去这个叙加的区公所去探听一下，没有。耶稣有知识的言语，然后这个知识言语他怎么合理的应用？这叫什么？智慧的言语。我们来看啊，约翰福音啊，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了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有没有？第十七节，130页。第四章的十七节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，耶稣说什么？你说没有丈夫是什么？是不错，不错 ，wonderful， 不错。然后第十八节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什么？是真的哇！你这个人什么？讲真话，你这话是真的，你这话是不错的。他有没有羞辱他？没有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充满了什么？充满的智慧，他有这个知识，但是他没用这个知识怎样在羞辱他，这叫知识的原因，智慧的原因。在这个在1980年代，有人叫圣灵的第三波，圣灵的第一波就是啊这个所谓的这五旬节运动啊，然后在第二波大概就是在1960年从西雅图开始的啊，那个圣公会的一个牧师Dennis Barnett， 他写一本书叫做《早晨九点钟》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嘛， 早晨九点钟不在喝醉酒的时候，他们怎么都说起方言来了，说起语言来，都称赞神为他们是醉酒了。他说不是，现在刚刚早晨九点。哎，我们喝酒不会早晨九点再喝嘛，很少人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不敢说没有，大部分都是晚上嘛。那第三波是大概80年代，叫江威伯，蒲炭的运动。江威伯以前也是生活不是很好，但是改变了他，神就给他这样的语言，他有知识的原因，他以为在州会议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的脸上写了两个字叫淫乱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知识的原因。但他怎么应用呢？他没有说奉耶稣的名你就淫乱，他没有这样讲。他看到一个女人的名字，而且这个男士跟另外一个女士坐在一起，他们是夫妻嘛，所以他就说我们可不可以谈一下啊？所以他把他带到这个飞机的后面去，说某某女士，你认识吗？那个人就是他的情妇嘛，他就带领那个人信耶稣，叫他悔改认罪，他就把他的圣经送给他。这就是他有知识的言语，但是配合什么？他的智慧把一个人怎样？他没有去羞辱他，他乃是要让他怎样来信耶稣。说你过这个生活以后不要再过了，你要过圣洁的生活。他说我以前也是什么跟你一样，都是很差的哈，我们都是罪人俱乐部哈，我只是比你更早发现而已。阿们，有没有智慧？有。他有一次，他在聚会的里面，他说我们当中某一个人啊，你身体有疾病，你还前两天去刚刚看医生啊。那个人说奇怪啊，是不是我带我来这个姊妹跟他讲，说没有啊，他说今天神要医治你，结果神就医治他了。所以他有知识的原因，也有什么，也有医病的恩赐，这是神给他的。说来不可思议啊，有的人可以看见像 X 光一样看到你身上所有的疾病啊，这样的人是很少，但是就有这样的人，就病得早医治。有一个神学教授叫 Jack Deere， 他是达拉斯的神学教授，他听到这样的事，他是那个希伯来文、希腊文的专家，他说我要去揭穿这个人的诡计，所以他那一天怎样就去坐着，就站在最后面，看到他讲的跟圣经不一样，我就站起来传播他，因为他是希腊文跟希伯来的权威啊。就发现到江文博在台上也是这样走来走去，然后就很自然，他都没很紧张啊。他这里面当中有一个人啊，你生病啊，然后只是他以前的病情啊。他说这个是串通的，他不是啊，他讲的这个人就是我教会的会友，我太认识他的，他讲的都是真的哎。他发现他教义上没有错误，他讲的都是圣经的话，而且这个人他认识，他病得医治。结果长话短说哈，叫杰蒂尔教授，他是达拉斯市主要所神学院，他信了什么？圣经所讲的话，因为有些神仙是强调一个不会医治你的神，我们的神哈现在不会医治人的，越想越奇怪，一直强调我们的神是不会医治人的，我们的这个恩赐都没有了，强调一个无能的上帝。以后他发现到这个神是真的，他就被神仙怎么样踢走了。他就不能当神仙教授了，他现在在牧会已经60几岁了。我认识他，他是个真实的人。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所以今天你有任何的需要，耶稣知道。你有任何的病，耶稣可以医治你。我不是说耶稣保证医治你就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有他的权柄，耶稣有他的时间，有他的时间表。而且耶稣有时候医治这个人没有医治那个，我们不晓得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我不晓得。但是耶稣可以，但是耶稣常常在什么？耶稣常常做一些我们不懂的事，比方说在这个约翰福音，你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二节，说耶稣来那个地方叫做毕士大池，有一个人病了几年，病了38年，在第八节，耶稣对他说什么？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走了。在毕士大池有没有很多的病人？有，但是耶稣怎样？只 医治一个人，然后就走掉，就好像他开一定不知道他会医治一个人就宣布上会走掉了，大家一定很生气，说这人可能是什么能力不够哈，因为今天只能医治一个人，或是他的能力他没有同情心。不是，耶稣有全然的爱，耶稣有全然的医治，但他只医治一个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不能按着他的意思，耶稣要完全听从爸爸的命令，要他做什么他才能够做什么。在第五章的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怎样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，这就是答案。所以我们有的有这个能力啊，他说好，我奉耶稣的名，我就在华盛顿，你们这边华盛顿医学院啊，华盛顿医院有没有把所有的病人都医好，然后让医生试验，看出我很有能力啊。我这就是上帝不能用你的原因，因为你会乱用。所以爸爸不会给你一千万，爸爸只给你一百块。阿们，等到你已经二十九岁了，等到你成熟的，哎，你现在这个啊，爸爸才把钱给你，因为上帝不能相信你啊，阿们。有一次一个神的仆人啊，嚯、哦，他每次拼命祷告求神帮助他，啊，这讲到了题目，上帝都没有告诉他，嚯、哦，已经礼拜天到了，你们聚会是几点？十点半？十一点？十点？到九点五十九，上帝才跟他说你要讲什么，他就很生气说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这样？我必须你都不告诉我。上帝跟他讲说：“我不能相信你。我如果前一个礼拜跟你讲，你就调卡练去哈，每天都没有事情干。下礼拜我讲什么我都预备好了。我来这边很紧张哎，因为我不晓得我要讲什么。我这个笔记簿啊，整页全部都写满了，但是我不晓得我要讲什么，因为神没有告诉我。所以早上我都不敢出去，整天都在家里面啊，你散步了二十分钟，阿妹。”啊，对对，我们今天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没有权利说我要说什么，我们必须让圣灵完全的管制，所以圣子要完全听什么圣父对他的指示，而且让圣灵来完全充满他。你看约翰福音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十四节，上帝所差来的，就是说什么？上帝的话，圣子是上帝所差来的。然后呢？因为什么？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，这又是三一的神。圣子是圣父差来的，他为什么能够听圣父的话呢？是因为圣父是给他无限量的圣灵，有没有？好不好？所以他们是共同合作的。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九章前面的八百十九页，音记小声啊，八百十九页，八百十九页，前面旧约，旧约以赛亚，八百十九页第九章。这是个预言，在七百年前就预言主耶稣基督要诞生，有没有？第六节说什么？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什么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并当在他的肩头上，是一个圣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都清楚，有没有？但是他称为什么？他名称为奇妙，这是叫奇妙的 Wonderful Counselor， 全能的神。然后呢，永在的父，奇怪啊，他是子呢，那怎么他名字称为永在的父？因为父一直是原为一，所以耶稣说什么？我与父原为一，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人家用石头把他打死的原因啊。主耶稣不是因为行神迹啊，他行了很多的这个好事情啊，并不是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。约翰福音下面143页，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说，我以父原为什么？以，所以犹太人哪里说的要打他？ 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显多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事呢打我？他说不不不不不，我们不是为了善事打你，乃是什么？你说健忘的话，懒散懒散共乱讲，因为你是一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。但耶稣说什么？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？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。所以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。若那些承受成道的尚且称为神，那个神是什么？小子的神 God， 我们叫 God Man。这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，你是人，但是神的性情在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罪人，对不对？那邱伯伯，你也是圣人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晓得，邱圣人、邱圣徒，我要以神的慈悲劝你，你要接受神对你的呼召。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，我们要改变观念，我们是罪人跟圣徒奇妙的结合。阿们。第一章的第七节，罗马书第一章说什么？我写信你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什么？做圣徒的众人。有没有？邱爸爸、邱伯伯，你是圣徒，我们是罪人圣徒，是两种身份奇妙的结合。还有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占了他的书信的三分之一。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差劲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有恩赐，但是啊，属肉体的，什么我是属彼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都批评来扑不去。还有这个收的祭母的、淫乱的，还有吃这个啊祭偶像之物的，还有彼此控告的，问题一大堆。但神怎么称他们？保罗怎么称他们？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是什么？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什么基督耶稣里什么成圣。哇，蒙召做什么？做圣徒的。我们是蒙召做圣徒的，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剩下的圣，至圣、雅圣、终圣、父圣都被当走了，我是剩下的圣。不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永远是一个罪人的身份，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是蒙赦免的罪人。阿们。就好像我们把孩子生下来了，江尼兄，你的孙子是圣徒还是罪人？都有。你不让他信耶稣啊，他会下地狱的。你不要以为他是天使啊。上帝没有创造魔鬼，但是魔鬼他自己从天使变为什么？变为魔鬼，对不对？毛泽东被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很可爱啊，但是他怎么会后杀死这么多的人呢？对不对？希特勒生下来的时候也是，可能也是白白胖胖的，也是很可爱啊。他本来也很有这个天才，要当画家嘛，不会当画家，跑去搞这个政治，他就完蛋了。圣徒，我们是圣徒，我们是蒙恩的圣徒，我们是罪人，但是也是什么成圣的。哥林多前书这样讲，哥林多后书这样讲，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这样啊，再继续讲。但是呢，你可以什么继续的看，我们来看，我们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什么圣徒，以弗所的圣徒啊，再接下去，要让你完全相信你是圣徒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、提摩太写信给住在腓立比、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。所以跟旁边人看看这些圣徒们，看看前后左右的圣徒，女圣徒、男圣徒、资深圣徒，阿们，都是圣徒，都是圣徒。哥罗西书也是一样，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。所以到底我们是罪人还是圣徒啊？罪人又是圣徒，那就很矛盾了。你知道一栋的建筑物盖完以后说，哎呀好棒哦，但是还没有盖成又怎样？哇，很多的石头啊、飞啊，这个，然后他们就怪一个拍的是什么？正在施工中，诸多不便，敬请原谅。 我们都是圣徒在施工中，还有很多的什么脾气恼我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在施工中，我们很多的臭脾气，借着婚姻，让我们的男生圣徒、女生圣徒、先生圣徒、女生圣徒加速成圣。所以我说，太太是什么？让先生成圣的什么最好的管道？阿妹。所以太太是你24小时的神学教授，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脾气，不知道你的怪癖，只有你的太太知道，所以你都不知道我的怪癖。我最亲爱的太太，她最清楚，但她最爱我。阿们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 Under construction.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. 谢谢你们的忍耐，我还在施工中。你知道格里汉牧师，他现在已经什么，身体渐渐衰弱，在养老院。他的太太 Ruth 被主接去了。我今年三月上，我们去看他啊的这个他的什么，他的纪念馆旁边有他的墓。Ruth Graham， 他说 End of construction.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. 说工程已完毕，谢谢你们的耐心。然后他旁边写一个字叫义，中国的字义，因为他爸爸是中国的宣教师，他生在北朝鲜，尤其中国宣教。他的工程完毕了，谢谢你们的耐心，忍耐我，我现在工程完毕了。只有到你死的那一天，工程才完毕，否则你都还有什么？他去中国大陆的话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改进的空间呢？阿妹，还有成长的空间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还有成长的空间？你今天看起来很胜，还可以更胜，对不对？阿妹。我都完美的也很可怜啊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说，哎，上帝啊，上帝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呢？上帝，有时候我要问上帝，上帝你是全能的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这种不知道很好奇，他都不需要好奇啊。你没有想过这个神学问题？这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是学逻辑，常常会想这些很奇怪的问题。上帝没有进步的空间吗？如果第一名的很惨啊，他永远都考第一名啊，压力很大。我们这个最后一名的这个都没有什么压力，一不小心就变成倒数第二名了，就进步一名了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我说圣灵乃是要什么？让我们得着自由，让我们得着释放。圣灵不是要捆绑我们，乃是要帮助我们。圣灵是要帮助我们，不是要绑住我们。有个四川的牧师啊，有一次他证婚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证婚了，说神造一个女人就是来帮助男人，因为他四川口音太重了，是帮助男人，不是绑住男人啊！哎，你们是帮助男人还是绑住男人？你都笑了，对不对？都有，感谢主。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很有意思，我们看哥林多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。17节，250页，哇！所以我们英俊潇洒的男士，旁边那女士是在帮助你，还是帮助你？都不敢讲哈，回家再讨论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什么自由，是我自由的灵啊！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，从捆绑的里面，从那个口舌的里面，那个不能饶恕的里面。释放出来。所以我们说今天是什么？圣灵做工的时代，有没有？当圣灵降临了，他们就释放出来，不要再害怕了。彼得他被圣灵充满，他就可以什么，在光武的面前怎样为主做见证，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么合理不合理，你自己想一想。哇，彼得怎样，以前是什么否认耶稣，现在怎样很大的为主殉道，因为他以前里面有什么？有黑暗的部分。所以当黑暗来的时候，他怎样？他否认了耶稣。但现在怎样？他在灵里面得着自由了。所以当尼禄皇帝在逼迫他的时候，他可以面对他的为主殉道。 而且他可以为主道钉十字架，因为他觉得他不配跟主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在圣灵的时代，圣灵的工作越做越强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，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强，大家领受圣灵，圣灵的浸，圣灵的洗越来越多。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16节，因为真的彼得就站起来讲道，讲的那一篇道使3000个人得救，厉害不厉害？他讲的内容是什么？在第二章的16节，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在什么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什么？凡有血气的。请问你是不是有血气的？所以圣灵要浇灌你，会浇灌你，说你的儿女要说什么预言，年轻人要说预言哦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讲，神用他们在讲预言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因为老人比较会做梦，为什么？比较喜欢睡嘛。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1920年云南有一个孤儿院叫做亚杜兰，亚杜兰洞，那是 3D 的， 3D 的都跟随着大卫，在亚杜兰洞嘛，对不对？ Debt 欠债的， Depressed Discontent 叫 3D 牌的，对社会不满足的，欠债的 3D， 上帝改变他们成为耶和华的什么勇士，建立大卫的王国。我们都是 3D 的嘛，对不对？欠债的啦，对社会不满的啦，哈，对对 ，depressed， 神改变我们，这些的孩子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，孤儿，他们被提到天上去，看见了异象。有本书叫做《天外异象》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这是 Heidi Baker 他的这个祖父写的，《天外异象》，这个孩子都看到了。哈利路亚，他的儿子还来到苗栗学这个客家话。他的儿子现在去莫桑比克当宣教师，在这个1990年代啊，这个在这个 Vin 在那个加拿大有个这个 Toronto Airport 的葡萄教会啊，他们夫妻两个人服侍神很累，他去那边被圣灵充满，他太太怎样 ？Heidi Baker 就躺在讲道，他都躺在地上，因为他不能听到，他被圣灵浇灌，他回去要生命改变了。过了几年，他已经建立了什么好几千的教会。好几千呢、啊，是一个白人女子啊，很温柔的。我不晓得神怎么做的，但是神做到了，因为他们看见了。哈利路亚！所以这些事要越来越多。18节，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人浇灌我的什么仆人和使女，他们要说什么？要说预言。我记得我九一年来到美国的时候。有一个人，我参加一个聚会，他不认识，他把我叫起来，他说：“你本来不想来到美国的，是神怎样把你拉来的？”我说：“奇怪啊，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牧师跟他讲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你知道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，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，我在一个教会40年，我在圣教40年都没有移动，不动派的。”然后苏师母说：“神呼召到他在美国。”那时候我说：“那是你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。”帮你做任何一件事情，都是手续都是他在办，他可以做见证，对不对？我是要守住我的岗位，尽忠职守，忠心到底，至死忠心，所以我不想动，是神把我什么拉出来。所以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教会进入第20年，我是不会乱动的。他说是神把你拉出来。还有一次在不管是到了几年，有一个葡萄一个先知啊在另外一个教会在聚，那我就坐在后面，因为他不认识我，在后面嘛，就把我叫起来。他说我看见你的脖子挂着很多的钥匙，在开中国的门。那我不认识他嘛，那他当然也不认识我，所以我会有就跟他讲说。我要求证一下，到底是不是他乱讲乱猜的？我说，你看那个城市有没有看到名字？他说有，他说看到上海，上海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去中国大陆，我都是从上海进去，从虹桥机场进去。哇，我这个人是超理性的，我是教逻辑的，教哲学系的本科逻辑，我是在考逻辑的。我的心就慢慢怎样，慢慢能够接受这一种我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，但是我的信仰是这样子的哈。 免得被骗了，都试看看，才进去了。感谢主，像我这样一个固执的人，上帝都改变了我，让我相信真的有自私的原因，真的有自私的原因，真的有人看到的是异梦异象，因为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。所以神在这个时代里面讲做很多超自然的工作，所以圣灵的更新是不断的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，越来越多人接受圣灵的工作。在1901年，在阿苏萨街，阿苏萨在这个洛杉矶，1901年是一个黑人，叫做 Sigma Simon Simon， 他是个黑人啊。当时黑人是被瞧不起的，你知道为什么要金恩博士？那是1901年，他们这要租房子，这个机会人家都用这个石头打他们的窗户的，但是圣灵浇灌他们，他们在那边哭泣祷告，他们没有这个这个机会程序，反正你感动你上去讲，圣灵大大的浇灌，所以很多人来到这地方悔改认罪，甚至带动了这个威尔士的大复兴，因为有的人从英国来，他们就被燃烧回去英国，带动威尔士的大复兴。而且他们怎样？因为他们比较没有这个神学背景，他们就讲方言了。他们就以为说讲方言是圣灵超唯一的凭据，当然这是不对的。但是我们要原谅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神学知识，都是平民嘛，都是偶然啊。就叫五旬节派，但感谢主产生了什么？两个很大的教派，叫做这个四方教会 （Square Four Square Church）， 还有呢神召会。你知道赵光基牧师是神召会全世界最大的教会。到了1920年有这个加拿大的春女运动 Letterland 产生的喜信会，台中也有喜信圣经书院，圣灵也充满他们。还有所谓的这个台湾有这个什么龙教士，有没有听过龙教士啊？还有西安堂，他们是从那个这个罗宾森师母来的，圣灵充满他们，然后他们就拍拜许多年轻去世界各地宣教。那接下来是所谓的第二波，在1960年，刚刚我所讲过，是从西雅图一个圣公会的牧师，圣灵浇灌他，所以他写一本书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去看，叫《早上九点钟》，这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啊，你可以看，他的书名是从这个地方，是早上九点钟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15节说，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。其实不是罪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处，四处就说时候刚是早上九点钟，不是喝醉酒的时候。他们是什么？被圣灵的酒什么充满了，所以基督徒不能喝酒，不能醉酒，可以十几年哈，但是可以被圣灵的酒充满。我亲自看到许多人被圣灵的酒充满。我教一个弟兄啊，他的孩子4岁得了 cancer， 花尽了他所有的钱。到11岁，从台湾把他带到美国来医治。11岁过世的，他忧伤3年，都流眼泪，每个礼拜天都去什么？都去他的坟墓里面，去他的坟墓悲哀。他是我的会员嘛，我这样看着他，然后听他举行追思礼拜。但有一次啊，有个讲员来了，所以圣灵的酒在这个地方，圣灵的酒是一个什么？喜乐的酒。嚯，他就是什么？冲下去在那边喝啊，出来以后讲天开了，他整个脸都改变了。他以前是五音不全的，那个也没有什么节奏感啊。他发现他那个全世界最快的林若来，我们教他看到第一个人，他有时候那个拍子都不准的啊，那个都走，但是很快乐。他不再忧伤了，不是说他不再纪念他的女儿，而是他生命改变，叫做喜乐的酒。阿妹，还有他的太太更有意思啊，前两年是啊。他也不会唱歌，有天不知道怎么办，在讲人在讲到的时候，他就什么被圣灵充满了，他拿着椅子啊，然后就跌下去了，然后就到上面去，他开始唱什么哈利路亚，他不会唱歌，他开始从那个丹田啊，他才知道说从他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了，居然他会唱灵歌，唱哈利路亚，他生命就改变了，叫圣灵。所以啊，这个1901年叫做五旬节运动。啊，在五旬节派啊，这个第二波1960叫做什么 charismatic， 然后第三波叫做 John Wimber 的运动，他们相信什么？ 圣经所讲的话，叫做五重的，这就是先知的预言、知识的言语，帮助什么？帮助穷人。他们相信这样子。然后有人说这是圣灵的第四波，其实这是 Peter Wagner， 他是一个神学家嘛，他会写。其实圣灵好几波的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很奇妙的工作。那现在我们说现在是什么时代？是一个成全圣徒的时代，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你的属灵的恩赐。我们今天不再是个英雄主义的时代，跟随一个属灵的伟人冲啊，不是。现在神用每一个人，阿们，神用你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什么神给他的恩赐。所以作为一个牧者，我们最大的责任是什么？是要成全你。你有先知的恩赐就成全你，你会带诗歌就成全你，你有赚钱的恩赐我就成全你。但是鼓励你要奉献，你要为主赚钱，为主存钱，为主什么？为主奉献。如果不跟你讲，我就亏待了。你天上的房子大小是根据你的奉献，不是说金钱了，你的时间，你的代祷。阿们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所以我说阿莲娜姐，你要一直煮啊，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恩赐。有的人会开车，有的人会管音响，像这个电的哈，我这个电我都不会，反正电他都不会找我，因为有没有这个恩赐？有的人就很会哦，哎，有些姊妹很会用电呢，哦，这个弄得非常好，奇妙的恩赐。有的人单身的恩赐，像保罗一样有单身的恩赐。有的人做宣教士的恩赐，做宣教的恩赐是什么？你不会想念你家乡的菜啊！哎呀，去了一年都要想家乡的菜，那你就不能当宣教士了。现在是四年才能回来一次啊。每一个人神都给他恩赐，所以怎样？今天的时代是所谓使徒的时代，叫做五重执事的时代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4章11节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有五大执事。为了什么？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，所以我们以前都不敢说，哎，这是张使徒，有没有？你说我是张牧师啊，没人敢叫你是张使徒。不，有人是使徒，像保罗他就是使徒吗？有的人服事是全世界性的，合理和牧师就是传福音的使徒，乔治穆勒是孤儿的使徒。好威尔是代祷的使徒，在第二次世界的大战的时候，他可以带领他的神学为整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来祷告。所以希特勒犯了4次的错误，因为他们在祷告，让他犯错。他不应该去攻打苏联，他就去打了，他打了败仗，这叫属灵的征战。有的人有代祷的执事，我觉得我不是代祷者，但是我知道我们家有代祷者。我他一直祷告祷告祷告，我是属于比较老实型的，我是教师兼牧师，他传福音一点点。每个人不一样，有的是使徒，有的是传福音的，有的是先知，有的是牧师跟教师。但是今天哦，我们的教会服事拢是书，拢是某书，拢某书某书，拢某书拢这了了。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提到牧师，其他都没有讲牧师哦，你知道吗？但现在什么都是牧师啊。其实有些牧师不太会讲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专门探访的。有些牧师不太会讲道，他专门做文字工作的。有些牧师他不太讲，他是传福音的，因为他本身天生就很木讷嘛。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，牧师，上帝是全能的，牧师是万能的，就是这样子。什么叫给牧师啊？不是。所以感谢我们现在教会很多的牧师。以前我们去的时候只有一个牧师啊，我要包办啊，我自己要开门，然后去管音响，我也不太会啊，然后就去练练练诗歌，去练练练练，我要开始这个开始敬拜了，我就开始带诗歌，带完以后我就讲道，讲完道以后我就跟弟兄姊妹问安啊，吃饱了没有，然后大家吃饱我还没吃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去看看上面有没有这个卫生纸啊，把它收拾完以后然后关起来回家了。我一个人独当一面，现在不用了。现在哎呀，苏师母带的比我更好， 啊，有些人查经查的比我更好，有些人讲道讲的比我更好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出来啊。因为现在有十几个同工了，我们五六个牧师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，我不能有所有的恩赐。但是怎样？我的恩赐是什么？要发掘别人的恩赐，成全别人的职分。阿们。我以前也觉得我很会赚钱啊，但那神不要叫我赚，叫我去当牧师啊。那牧师不能赚钱啊，就是靠着人家赚钱嘛，来奉献嘛。阿们。但是我的恩赐是什么？鼓励你们赚钱，求神祝福你，让你有聪明智慧。阿们。那你奉献的时候可以多写一个零。你都笑了，前面还是后面？当然是后面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各尽其职，所以好像你们都在一直在看手表了是吧？这样子，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啊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下。今天是圣灵的时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什么，在神面前都有一份功用。谢谢大家。我们休息一下。